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信心与应许啊。证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1章8到22节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或者如果你有这个那个听讲道的做笔记的习惯啊，你也可以打开你的笔记本啊，一起来听这个讲道。我们这边讲道是释经讲道啊，大概有几十段的内容，那每一段其实都是有它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好，我们上个月讲过一篇讲章，叫做《生命的粮》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啊，讲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那么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对吧？啊，天上赐下的真粮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吃了这粮的人就怎么样？啊，就得到永生，是不是啊？那么请问今天这个天上的真粮在哪里呢？啊，你说在主耶稣那里。其实今天在每周的主日的敬拜当中，我们都在分享这个生命的粮，因为今天主日敬拜就是主耶稣借着来在圣道中分享他的肉，分享他的血，在圣礼中分享他的肉，分享他的血。所以今天你听讲道就在吃他的肉，今天在圣餐中就是在喝他的血哈。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今天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粮。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都有这样的心智，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事实哈，这个事实就是说有一些来到教会的人呢，他们可能还不太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是为了这个真的粮来的啊，他们不是为这个粮。那么为什么呢？其实我以前去教会也是这样，我是为了吃饼得饱来的啊。那你说什么叫吃饼得饱哈？我以前没有做过很详细的解释，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术语啊，吃饼得饱。什么叫吃饼得饱呢？指的就是借着教会的各样的活动团契，让自己能够得到今生的好处，要吃这个今生地上的饼，然后得饱哈。比如说我举些例子，就是啊，平时可能你过得很无聊，那么你就说，哎，我到教会去，教会里面活动非常丰富哈，所以呢，你想借着教会的活动呢，充实一下自己无聊的生活。又比如说，哎，平时我的那个心灵蛮空虚的啊，那怎么办呢？那我想找到一些人来安慰我啊，所以呢，可能在教会里面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吧啊，你看那个牧师啊，总是笑嘻嘻的，比较和蔼可亲哈，所以呢，就来找这个牧师啊。好，所以有很多甚至还有就是来教会找对象的，有没有啊？还有那个做生意的，有没有？我不知道哈。啊，凡是想要在教会里面得着今生好处的呢，我们都把它归为叫做吃饼得饱的人，想要在教会里面得着今生的好处。那有人说了啊，吃饼得饱来人来到教会好不好啊？好吧，好不好？欢不欢迎呢？你们说欢迎吗？
欢迎
对，欢迎哈，对，好 ，OK， 对，慕道友，对，好，是的，非常欢迎吃饼得饱人来到我们教会，因为在这里有纯正的福音，在这里有神的话语，对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关键在于要向吃饼得饱的人传讲纯正的福音啊，他们不要来了教会听到的东西都是不纯正的。因为如果吃饼得饱的人不明白福音，不明白耶稣这个真粮的话，天上的粮，生命的粮的话，那么就算在今生得满足，将来仍然要沉沦永恒的痛苦的地狱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我觉得蛮适合吃饼得饱的人来理解的哈。就是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是真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啊？如果你不明白这段经文所讲的真正信仰的或者真正信心的基础呢，你就不可能有真信仰真信心，那也就没有办法得着啊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永生的祝福。好，首先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请听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第11章8到22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月， 虽然过了生育的 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好，感谢主的话语哈。这段话其实很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抓住这个重点哈。这段话语呢，我自己读过很多遍了，但是呢，读过很多遍呢，其实一开始一直不明白是在讲什么啊，或者说抓不住重点。但是当我抓住重点以后啊，你知道吗？我发现这段话，这段经文太宝贵了。非常宝贵。那首先我告诉大家，我发现了这段经文的这个中心思想哈，你们可以看这个 PPT 上面，这个中心思想叫做坚定的信心是基于永恒的盼望而非今生的指望。大家看出来没有？这段经文这个是中心思想哈。当我发现这个中心思想时候，我真的是豁然开朗，然后觉得神的话语真的很奇妙。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换一个说法，就是基督信仰是让人得永生的祝福，不是让人吃饼得饱得今生的满足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来寻找神的话语，来教会来听讲道，来参加教会活动，只是想今生得饱足，那你这个指望太小了，太不值得了啊！我们其实神的话语是让我们得永生的那个盼望的，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啊。好，所以这段经文我会分成两部分来讲解哈。第一部分是第十一章的八到十二节啊，叫做坚定的信心啊。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坚定啊。第二个，这个坚定的信心它有个基础，什么基础呢？叫做永恒的应许，这是写在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的。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按照经文的脉络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今天会比较多的分析这个经文，因为经文比较难，那么观点也比较简单，所以我盼望能够说服大家，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心是要基于永恒的盼望，否则你的信心就不牢固。我们上次讲到的题目大家还记得吗？叫做信心的真谛，对吧？啊，讲的什么？就是讲的说，哎呀，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哎，真实的信心是什么？那么有人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称之为叫信心的定义，对吧？有人是这样说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我们都会背啊，从小就会背哈。但是我们分析下来发现，不，这个是一般定义，用在其他的宗教也可以，对吧？所以后来我们又说，不是这一节，是哪一节？记得吗？十一章第几节？第六节，对不对？啊，第六节是信神的定义，什么是基督徒信心的定义？那我考考大家，基督徒信心的定义是什么？信有神，然后呢，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不对啊？所以我想大家如果听过上次的讲道应该记住这个定义了哈，这个定义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上次听讲道的时候啊，有没有仔细思考过，这里有一个词叫赏赐，请问这个赏赐指的是什么呀？哎，上次听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哈？这个赏赐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你们不用着急哈，这个赏赐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道要讲的内容。 所以今天讲到要回答你说这个赏赐是什么，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这个叫信心英雄榜哈，这一章里面罗列了信心伟人啊一大堆，但是你们会发现这些人的名字啊都有很丰富的内涵，它不只是一个名字的排列，它是一个有逻辑可循的哈。所以我们在之前那段经文，我们看到三个太古的历史伟人，对不对？是谁啊？能够谁讲出来吗？第一个亚伯，第二个
以诺，
对，第三个哦，这三个人的信心有什么共同特征啊？有没有什么共同特征？上次有说哈，他们其实都是仰望那个耶稣基督的，对不对？其实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这个福音的一个回应啊。所以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人，是历史上的圣徒。其实，那么这一次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带我们去看另外一个人。为什么看另外一个人呢？因为前面的三个人其实还不够让我们看清楚，对不对？因为历史上这个圣经上面对他们的记载还不够多。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带我们看这个人呢，详详细细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的信心是怎么样产生的，他的信心是什么。所以这个人就叫什么名字啊？亚伯拉罕，大家很知道，对不对？他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最具有榜样作用的信心伟人，所以俗称信心之父，对不对？好，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讲章的第一部分，叫做伟大的信心、坚定的信心。讲的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的信心有三个特征，而我发现这三个特征也是今天基督徒、神呼召基督徒要有的这三个特征。所以如果你想搞明白亚伯拉罕信心到底强在什么地方，你要去看这三个特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啊，从第十一章的八节到第十二节，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到底他有哪三个特征供我们效法的。好，第一个特征叫做决断的特征。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八节，什么叫决断的特征？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节经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背景啊，背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啊，你到时候回家可以自己去读哈。是当时耶和华神呼召一个人，中东人，这个中东人就叫亚伯拉罕，离开他自己的家乡。他以前这个亚伯拉罕是住在哪里呢？住在今天伊拉克那个地方的啊，住在一个乌尔。后来呢他又搬到伊拉克北部，就是那个 ISIS 那个占领的地方，叫做哈兰哈。然后呢他在哈兰就停下来，但是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哈兰去一个地方叫应许之地。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哈。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这段讲章的，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哈。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现在好像百度网盘上还有这个讲章的录音，大家可以去听。那么我就不详细分析这段话，但这段话呢请大家记住是非常重要。今天你要搞明白今天这个经文的这个脉络呢，你要搞明白这段话啊。那么这段话总结起来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是不是？神答应亚伯拉罕一些事情。答应什么事呢？请大家记住哈，答应两方面的事。第一方面是关于国度的，有没有看到国这个字啊？我必要使你成为大国，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件事儿，答应他一个叫后裔，就是他的后代，你们有没有看见啊？你们要成为大国万族，本族本家，所以他要成为后代。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一个什么应许啊？他要有一个国，他要有很多后代，而且还有这个国和后代会导致一个祝福，这个祝福是神给万国万民的。所以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啊，记住了没有？ 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呼召亚伯拉罕时候有哪两个应许，哪两部分，一个国，一个后裔，然后还有一个祝福哈。 OK， 好，那么你说那个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里面哪里可以看得到亚伯拉罕有决断的信心呢？有没有看出来？哎，很好啊，哎，挺好挺好，非常好哈，这是其一，对不对？好，这个很好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十一章八节里面哪里提到亚伯拉罕有决断的信心。第一个哈，可能很多人忽略的，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怎么样？哎，原文当中这是一个时间条件状语从句，大概是叫做，意思就是说他在蒙呼召那一个时刻，就发生了，同时就发生了一件事，他就出去了，蒙召了，明白吧？他是第一时间响应神的呼召的，对不对？哦，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出去了，第一时间响应呼召，他一听见神的呼召就行动，对不对？那么还不止这个哈，还有后面那句话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请问亚伯拉罕到底知道往哪儿去吗？那他怎么会往那个迦南地去呢？一定有神的带领，对不对？所以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是靠自己做决定的，他不是靠自己来判断、评估、选择和决策，他没有，他应该是单单的寻求顺从上帝的带领。有可能神对他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哈。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决断的信心。他还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单单相信那个不可见的上帝的话语，然后就第一时间的反应走出去了，蒙召了，对不对？叫决断的信心。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你们觉得亚伯拉罕信心大不大？哇，我觉得好大，很坚定哈。对，其实我这样说也有原因，因为我自己有亲身经历啊。我以前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啊，我妻子知道哈，那个神就呼召我们家，然后让我回国来。那么当时我回国的时候，我就很纠结啊，你不知道啊，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回国是这么纠结的事情啊，很纠结很纠结。一想到回国以后的生活，第一没有稳定收入，第二物价非常高，第三孩子上学成问题，第四我妈妈还在美国嘛，所以我要离开我妈妈哈。所以虽然很清楚神的呼召，那个时候对吧，很清楚神的呼召啊。但是心里好忧愁啊，忧愁的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简直就觉得自己瘫软像一滩水一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我非常理解要做出决断的信心马上回应神的呼召，哦，那是何等难的事啊，不信你自己去试试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啊，决断的呼召还不仅是神给到全职传道人的，决断的呼召是神给每个基督徒的，你们知道吗？啊，神要每个基督徒都有决断的呼召。我给你们一段经文，你们就知道了。我给你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啊，20-24节哈。保罗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听过耶稣基督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怎么样？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请问神有没有呼召我们要有一个决断的信心去离开我们以前的世俗的生活？有的嘛，对不对？我还没有举其他的那个圣经的例子哈。这一节单单就这里就可以看到，神呼召每个基督徒以决断的信心离开信主以前的世俗的享乐，进入分别为圣的敬虔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顺便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你们表现如何啊？有人说一般般啊，什么叫一般般啊？还行呗，还行呗，一般般，还行呗啊，好吧好吧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你到底做得怎么样啊？你的表现如何哈？好，其他的这个小组的人不要笑哈啊，这个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给大家的。好，所以第一个叫做决断的信心，是神啊，是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身上看见，也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好，第二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叫做持久的信心。哎，第11:9，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异地 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样，一个应许的以赛亚歌一样。我们常说做一个决定容易，但持之以恒难，对不对？
是。
哎，你要做个决定很容易，你说哎呀，我要干一件什么事儿，我要每天跑对，我要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读经，对不对？然后第二天果然起来了啊，调好闹钟，可是一个星期以后你在哪里啊？就
睡觉。
做一个决定容易，但是持之以恒难。神要我们拥有的可不是不光是决断的信心，也要拥有持久的信心。哪里看出持久信心呢？这段经文其实讲的就是亚伯拉罕后来到迦南的发生的事情。亚伯拉罕去了应许之地以后，他有两次离开过应许之地，你们记得吗？这两次还发生了很严重的事件哈，我们就不能多说。一次去埃及，一次去非利士人的地方，就是那个亚比米勒族的那个地方，两个地方都在南面哈，对不对啊？但是其他时间，这个亚伯拉罕在哪里啊？都在应许之地居住，直到他死。所以我问大家，他是不是有持久一生的信心啊？他偶尔会软弱一下，去一下埃及，对吧？然后神就管教他，偶尔又软弱一下，去一下非利士人的地，神又管教他，然后他回来，持着一生之久的信心哈。但是其实如果你们仔细分析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个持久信心还不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持久信心还不光是持久。你们看哈，这个亚伯拉罕是怎么定义他这个持久的一生的？我们会发现这个持久的信心，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啊，是叫做甘愿一辈子做低人一等的寄居客的信心。就比如打个比方，就是啊，你好不容易到深圳了，然后呢你为了某种原因甘愿一辈子不转深圳户口啊，然后就是二等一保嘛，对不对啊？就有这样的信心哈，是不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当亚伯拉罕到达迦南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人住在那里了，对不对？哦，有好多迦南人住在那里了。所以当萨拉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就不得不问当地人买地，对不对？如果没有人的话，那个荒地谁要买，对吧？那里有人住，所以他问当地人买地，问当地的赫人去买一块地。然后他在买地的时候，他亲口承认他是寄居客哦，他是暂住户啊，其实就是哦。所以这个是写在创世纪第23章4节哈，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哈。所以亚伯拉罕响应神的呼召，做了一辈子低人一等的寄居客，而且还不只是他哦，这里写的什么，包括那与他一同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就是他们一家人都没有拿深圳的户口啊，大家明白吗？啊，他们整个家庭都是一个寄居客。其实这就让我想到了很多的宣教士，是吧？宣教士他们去到异国他乡，他跟他们的家庭去到异国他乡去传道的时候，他们都是寄居客。但是我告诉大家，神正是要这样来呼召所有的基督徒在世上一辈子做寄居客。我讲这个是有原因的哈。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仍然住在地上。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11节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其他地方也有提到。所以基督徒今天在世上没有一个永恒的身份，在世上是一个寄居客，在世上我们这不是我们的家啊。所以决志信主容易，但保守一生的敬虔生活容易吗？不容易。做一辈子的寄居客容易吗？不容易啊。你会不会常常因为环境变化信心软弱呢？你会不会偶尔犯罪呢？持守一生的呼召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哈，不光是对平信徒不容易，对每个基督徒都不容易，包括对牧师也不容易。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他说牧师职业是最难持守到底的，就是很多人干了一半啊，基本上都离开了，因为那个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 OK， 所以大多数传道人后来都退出全职服事，所以能够留下来的都是宝贝，是吧？所以 所以牧师要怎么样？叫做越老越怎么样？越宝贵啊。可能他其他方面平平的，就你就看他年纪有多大哈。这个人如果能够持守一辈子都去牧会的话，哇，这个人是非常值得那个尊敬的哈。OK， 所以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圣经很清晰的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做一个寄居客，拥有寄居客低人一等的寄居客的持守的信心。这就是亚伯拉罕让我们看见的他的榜样。也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不过讲到这里我稍微插一下，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你说哎呦那个弟兄啊，你刚才说我们要有什么决断的信心，你刚才说我们要有什么持守的信心，哇，这个好像好难哦。那亚伯拉罕做到了没有啊？真的做到了吗？我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做到。那么我们他到底做到没有呢？肯定做到了。可是他做到的秘诀是什么呢？他是怎么做到？为什么我们觉得很难呢？请大家来看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十节哈，他就解释了原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哦，这个是秘诀啊。哎，我问大家，什么叫有根基的城？是相对什么东西说的？相对帐篷说的，对不对？帐篷有根基吗？没根基。城有根基，对不对？一个有根基，一个没根基。所以亚伯拉罕等候的是什么呢？他想着说，哎呀，神哪一天可以把我带进一座永远让他不再漂泊的城市啊！而且这座城市是神亲手设计亲手建造的。所以我在想，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在想亚伯拉罕带着一大家子人走在旷野里，走在草原上，他还有牛和羊，他远望着天边，可能他看见一个海市蜃楼，那里有一座城，呵呵，然后哇，那座城里面还有神的光在那里面，然后他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去到那个地方就好了。然后呢，他就一直想去到那个地方去，结果就走到了迦南地。然后呢，因为这座城是他一生的盼望，一生的目标啊。当然我这是一个想象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想象一下亚伯拉罕这个渴慕这座城的这个心到底是怎样。所以因为这个城的原因，亚伯拉罕甘心为将来能够进入这座城就做了低人一等的寄居客，也甘心让他的家庭跟着他过一个受苦的生活。而他坚定的信心其实也是由此而来的，是吧？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软弱，如果你觉得你无法持守信心，那么我想这节经文对你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再读一遍哈，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亲所经营所建造的，经营也是设计哈，所设计所建造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信心，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想一想你的盼望是什么。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亚伯拉罕这个稳固的盼望，你的信心就会软弱，明白了吧？好，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征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三个特征，信心之父的信心。第三个特征就是完全的信心。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希伯来书作者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节经文呢，其实你们不太知道啊。如果你们看解经书，你就知道这节经文有争议的。为什么有争议呢？因为这节经文你们觉得很奇怪，就前面讲亚伯拉罕，对吧？那这怎么突然讲到他妻子撒拉呢？为什么这样？就讲讲亚伯拉罕，突然讲了撒拉。所以后来那个圣经学者有仔细研究哈，他们觉得这个翻译可能这样翻更好。他说，因着信，亚伯拉罕连同撒拉，就亚伯拉罕因为他这个被省略掉了，因为跟前面的经文在一块，就亚伯拉罕连同撒拉，虽然过了他们生育的岁数，他们还能生育，就是撒拉也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啊。你可以这样理解了，因为我看了一些解经书有这样来解释。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啊，撒拉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撒拉跟亚伯拉罕是一体的嘛，夫妻二人嘛，对不对？ 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影响到他整个家庭，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两节经文其实仍然是反映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这是完全的信心呢？你们有没有看到完全的信心啊？有没有看到？哎，我看到了。因为这里提到亚伯拉罕和萨拉在什么样的处境下仍然有盼望，在一个几乎 其实是绝望的处境，对不对啊？你看他们生以撒的时候年纪怎么样，老迈，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生理状况是完全不可能生出孩子的。我查了一下这个词哈，叫仿，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叫仿佛已死，对不对？你们查英文哈更清楚，就是死 as 就是就好像死，就等同于死啊，这个英文是等同于死，就是实际已经死了，就是在生育的，从生育的角度来说，这两个人是死人，绝对不可能生出来的啊。但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仍然相信神的应许，是吧？他们不仅相信神的应许哈，更相信神自己。所以你看看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什么？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对不对？他们不仅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也相信有神，相信那位神就是我是的神，对不对啊？就是那个上次我们讲的十一章的六节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完全的信心，他完全信靠神，在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完全信靠神。请大家想一想，还有这样的信心更大的吗？有没有比这个信心更大？我想不出来了。他在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完全相信神的作为和神自己，对不对？好，那么请问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这个信心有什么回报？有什么回报？哎呀，哎，对了，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哇，这个后裔多多多。所以我问大家，如果你今天要有坚强的信心，对不对？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在绝望的处境下仍然完全相信神，对不对？所以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是，
完全的信心是不是神对我们呼召？哎，因为有人否认说，哎，我们可能信心不可能完全吧，但是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我们在行为上不可能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完全去信靠神，对不对？所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对不对？既然我们的信心之父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作为他的属灵后裔，当然应该效法他的这个信心啊。我记得彼得在行走在海面上啊，有这段故事。彼得行走在海面上，一开始是耶稣行走在海面上，然后彼得也跟着要效法耶稣行走在海面上，结果他看见风浪的时候，啪，要沉下去了，对不对？要沉下去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什么评价？哎，你这个小信的人呢？哎，你们觉得彼得信心大不大？已经蛮大的了，他居然敢走在海面上，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的？你这个小信的人呢？所以主耶稣应该期待的是我们比彼得行走海面的信心更完全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你看，主耶稣也曾教导过那个门徒哈，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啊，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这是完全的信心啊。所以神要我们在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都成为一个完全信靠他的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好，好，所以我这边讲了三个信心的特征，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那么我总结一下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坚定的信心包括三方面。第一个，他有离开家乡的决断的信心，对不对啊？然后他有应许之地做寄居客的持久的信心，然后他还有在绝望处境当中完全信靠神的完全的信心。所以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神是不是也呼召我们用同样的信心呢？有没有？有的嘛。神呼召我们完全离开决断的信心，离开世俗的生活，进入分别为圣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神呼召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地上做一个寄居客，持守一生， 然后神也呼召我们在患难当中要完全的去倚靠他，这就是基督徒一生信心的道路的写照。所以请大家记住哈，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就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信心，我们就应该有怎样的信心嘛。好，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哎，有一个有根基的城，对不对？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来源啊，对不对？亚伯拉罕坚定的信心来自于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反思哈，我们今天是否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是否已经决断，以决断的信心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是否可以开始过上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是否甘愿这一辈子做低人一等的寄居客，我们是否能够在患难中完完全全全心全意的去信靠神，是吧？所以讲到这里，我相信你大概明白我要讲什么了啊。你说哎呀，原来神对我们的呼召是这样的，那么做怎么样弟兄姐妹啊？有人说一般般，还可以，对吧？刚才听到了 OK。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活出亚伯拉罕的信心吗？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他的那个真实的盼望，是不是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关键在于他有没有亚伯拉罕所等候的那座城，这个是实在太关键了。因为对那座城的热切渴望，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所以如果我们对那座城有同样的渴望，哎，我们可能在相同处境下，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啊。所以你说这座城重不重要？那我问大家，这座城是什么城来着？深圳是不是深圳啊？不是深圳哦，上海哦，我知道了，纽约。不过现在纽约不能去，疫情太严重哦。巴黎哦，到底是什么城？
与神同在的
城哦。好，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要告诉我们这座城是什么。我先告诉大家，这座城的名字叫新耶路撒冷。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基础不是在今生的指望，而是在永恒的应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今天讲到的第二部分哈，叫永恒的应许。看到第十一章的第十三到十六节啊，我们发现这个是一个插入语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插入了一段对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他为什么要解释呢？因为这段亚伯拉罕信心往往被人忽略掉一样东西，就是他的那座城未被忽略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特别拿出来解释一下，让我们能够知道这座城的重要性。我们一起来看这座城到底是什么。第十一章的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基于永恒的应许的，你们看出来没有？那我们一点点分析哈。这些人指的是谁？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对吧？啊，好。接下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什么？他们在死的时候仍然存有什么信心，对不对？我看了一下原文哈，希腊文原文，这个句子哈，这是个完整的句子。这个句子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就叫死亡。然后呢，这个句子的这个死亡这个动词呢，由四个动词分词啊，来定语哈，来修饰这个死这个词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死的时候同时又发生了什么什么，伴随着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发生。那么伴随着哪四件事发生呢？有四个动词吗？第一，这些人在死的时候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以请问这个应许是今生的还是永恒的？好像不太像今生的啊，对不对？否则神失言了嘛。第二个，这些人死的时候还远远的望着那应许所以这应许是什么来着？第三，这些人死的时候欢欢喜喜迎接那应许。第四， 这些人死的时候说承认自己，说哎，我们是寄居客。所以他们的应许是什么？我想只有一个答案，对不对？这个应许一定不是今生的应许，不是吃饼得饱，一定是永恒的应许。大家说是不是？哎，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非常的强调这一点。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十四节，接下来那句话，说这个话，说什么话？说自己是寄居客的人，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我们知道寄居客要找一个家乡，他很想回家，这是人之常情啊。那个现在外面打工，到大城市打工的人，一到春节就想干什么？
回家，
回老家，对不对？所以春运的时候火车很挤嘛，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也是个寄居客，对不对？他到了春运的时候啊，亚伯拉罕那时候没有春运，亚伯拉罕他到想家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回家嘛，那个家也不太远嘛，对不对？你们记得雅各还去了拉班家，对不对？好像不太远，他如果回家的时候也可以回。但是你们看第十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这句话其实在告诉我们，他们没回去，是不是？那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念家，他们是寄居客，理所当然应该想念家，但是他们又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在干什么？第十一章的第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哦，现在终于明白了作者的意思。亚伯拉罕想念的、寻找的是天上的家乡啊，俗称天家啊。所以这个天家就是亚伯拉罕想念的，这个天家就是刚才亚伯拉罕所等候盼望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对不对？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说什么，全部吻合了哈。他说，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等候盼望是正确的东西，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其实应该是天家嘛，这里说什么一座城，所以这座天上的城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盼望的天家。那么这座城到底是什么城呢？天上的城是什么城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座城，叫做新耶路撒冷，这是写在启示录当中的哈。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看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哈。所以亚伯拉罕等候盼望的是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啊。你们还记得吗？我刚才要让大家在这个讲章一开始的时候要记住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有哪两个？一个是什么？
大国，
国度，对吧？另外一个是后裔。好，这个城就是那个国度。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哎，你要蒙呼召出来去应许之地，那么那个国度是什么国度呢？不，其实不是迦南地，是那个永恒的天上那个新耶路撒冷。所以亚伯拉罕去到迦南地仍然说，我是寄居客，我是寄居客，因为他知道他在等候那个天上的城，明白了吧？哦，好，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亚伯拉罕等候盼望是什么，不是今生的指望，是永恒的应许，现在搞明白了吧？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坚定的信心以什么为基础？不是今生的指望，而是永恒的应许。我这样详详细细分析下来，如果你还没有听明白的话，那你要好好再听一遍这个讲道录音了啊。所以地上的指望其实不够好啊，迦南地不够好，亚伯拉罕羡慕一个更美的永恒的家乡啊。这个地方就叫做有根基的城，其实你看到后面一张，这个地方叫做不能震动的国啊，另外一个词。正因为它很美好，这个天上的国很美好，很稳固，又是永恒的，所以才给亚伯拉罕的信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家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说哈，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只有把我们的眼目放在永恒的应许上的时候，才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住我们的信心，才可能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如果你把你的眼目放在今生的指望，那你的信心基础就实在太不牢固了，你就会常常软弱跌倒啊。你看今天我们在疫情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反映说，哎，我软弱了，有没有在座？有没有？有的，对不对？哎呀，我最近好软弱啊，我最 请问你在盼望什么？
今生。
哎，如果你盼望的是今生，今生在飘动嘛，疫情来了嘛，你以前的东西可能不见了嘛，那么你的基础，信心的基础不就没了吗？你不软弱才怪呢，对不对？当环境一变，今生的指望破灭了，你就没有信心了。所以基督徒的信心应该基于什么？永恒的应许。所以如果把今生的指望作为信心的基础，我就在想，真的迟早有一天你的信心会软弱跌倒，对吧？我们拿成功神学作为一个例子，成功神学讲的就是说，哎呀，我们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给我们房子车子。以前有一个最有名的那个以前有一个最有名的那个成功神学的那个叫平约瑟啊，他去讲道的时候是开着跑车，穿着最名牌的衬衫，哇哦！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人太厉害了。那他也有自己的讲法，他说，成功的神是让我们成功的，所以呢，我们应该神让我们在今生有指望，所以我们应该穿上这些东西啊，去招摇哈。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人根据这段经文会有信心吗？一点没有。你不相信你去看，如果这个人碰到了患难，他会怎么样？马上跌倒，经不起苦难的，对不对？那么这是成功神学，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基督徒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想法？有吗？有的，对不对？哦，有的。我们在基督徒当中，也许你会说啊，我们信耶稣不会再追求物质上的好处了。但是你有没有在想在今生追求一些属灵的好处或者自我实现呢？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有些牧师他们就追求大教会，那教会要很大，然后教会要很丰盛很昌盛，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弟兄比较居多，他们可能想追求一份很伟大的基督徒的事业，有可能这个事业是一个机构啊，或者是一个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很大的事业啊，能够彰显出啊，你看这样我们也能传福音，那也很好嘛。当然我们会说神会使用人来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是当伟大的今生伟大的事业成为你的目标的时候，那你就麻烦了。成为你的指望的时候，这就叫做今生的指望，是不是？好，那么这个事业一旦不成功呢，你就没有信心了，对吧？啊，所以这样的人一定走不远哈。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指望，不管你将来神呼召你做大事还是小事啊，这都是神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指望放在天上，不要老是去想着地上的今生的这些指望，大家明白吗？否则迟早有一天我们的信心会软弱跌倒。好，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里以后，我刚才讲了嘛，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有两个应许，对吧？这里讲了几个应许，讲了一个应许。好，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国度的应许啊，是永恒的应许以后，他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要谈后裔的应许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要讲什么。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哈。首先来看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节经文的背景也很清楚，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啊，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读过哈。其实这个故事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也是非常有名的，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叫做阿克达啊，应该是这样读的，阿克达，就是他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叫做具有救赎功效的殉道啊，这是犹太人说的，就具有救赎功效的拯救功效的殉道，哇！所以这个是很高尚的一个事件哈。那么这个事件当中，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亚伯拉罕真可谓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啊！因为他不仅面对自己的身体死亡，对不对？哦，我们是自己的身体都已经像死掉了，不能够生孩子，仍然信靠神，他还要面对儿子的死亡，哇！这个简直是太痛苦了哈！你们说对不对？啊，面对自己的死亡还好，可是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那个真的是太折磨了，是不是？但是这个亚伯拉罕 在面对他孩子的死亡的时候，即将死去的时候，他仍然完全信靠神，对不对？那有人说，好像你这样说也有点过分哈。我们记得古代外邦人，中东地区也有献儿女的这个习俗嘛，你为什么特别讲这个亚伯拉罕献儿子有什么特别呢？我告诉大家，亚伯拉罕这个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你们来看下一节经文，第十一章十八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裔。这个儿子不一般，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所有的盼望啊，对不对？你们想想看，亚伯拉罕一开始神应许他什么？后裔，对不对？还有国，对不对？亚伯拉罕曾经跟神说，哎呀，我没有后裔，你给我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对不对？神说，不会不会，你有后裔，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不是以便以谢的，对不对？所以后裔是关键，没有这个后裔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好了，神要亚伯拉罕干什么？把这个后裔杀掉，就是等同于把我给你的所有的应许全部收回。哇，而且你们看哈，神什么时候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以撒几岁那时候？十几岁大概。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生了以撒，那是高兴的不得了，又欢欢喜喜的跟以撒坐在山头上，父子两个人好快乐啊。过了十几年，又欢欢喜喜的仰望说，哎呀，以撒你很快要成年了，我要把产业给你了。这时候神说，哎，把那个以撒给我献上为祭。哇，太痛苦了，是不是啊？按人来看太痛苦了哈。所以这个就好像说，神答应给你建立一番事业，然后这当你事业非常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间神说，把这个事业给我亲手毁掉，是不是很痛苦啊？啊，所以我问大家，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遵循神的命令吗？那么我问大家，亚伯拉罕有没有遵循顺服神的命令呢？有的，他要去献以撒，才有这么一个故事，对不对？好，那我问大家，为什么他能够有信心献以撒呢？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十九节哈。亚伯拉罕他以为神还能叫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哇，这句话太震撼了。我告诉大家啊，这个震撼在什么地方啊？我读了好多遍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相信神，亚伯拉罕相信神，对不对？亚伯拉罕甚至因为相信神的缘故改变他对世界的认知。从哪里看出来了？哎，亚伯拉罕一边相不相信神的应许，以撒一定后裔从他那出来，亚伯拉罕相不相信神的命令，你要献上以撒，可是我把以撒杀了，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后裔得后裔呢？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因为他的信心，全然的信心啊，我告诉大家，我这里 稍微插一句哈，如果你对这个圣经稍有怀疑，你的信心就没有了，你的认知就不会改变，你的行为就不会改变，是吧？我们要对神要有确定的信心，才会改变我们的认知，才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所以亚伯拉罕在这儿因着他的这个信心改变了他的认知，他把这个神的应许和神的命令看似矛盾的东西，他一想，他想出了一个超乎常理的推论，以撒要从死里复活，而且是有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哈。亚伯拉罕在带着以撒上摩利亚山之前，他跟他的仆人讲过一句话，这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五节，他跟他的仆人是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然后呢，他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来到你们这里来。哇，亚伯拉罕跟仆人说什么？我去献以撒，把以撒杀死，然后呢，我估计以撒会复活，所以我等会儿就跟以撒一起回来。亚伯拉罕相信以撒从死里复活，是吧？所以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翻天覆地的程度，完全翻转他的认知。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因着基督徒要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基督徒要完全翻转对这世界的看法。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你我一读你就明白。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参透他。谁能知道主的心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当我们真的有属灵的智慧，真的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对这个世界、对神、对人的认知，我们就参透万事啊！否则我们就活得像一个世俗的外邦的人一样，大家明白吗？好，所以你说亚伯拉罕信心有多大？那么神有给他什么赏赐呢？我告诉你，借着这样的信心，神给他一个天底下最大的赏赐，这也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来看后面那节经文哈，献以撒这个事情不仅改变了亚伯拉罕对神的看法，更让他借着信心看见将来要来的基督。希伯来说的作者在接下来他是这样说，他说他也仿佛从 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从表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撒从 死亡边缘被拯救回来，因为亚伯拉罕举起刀要杀他的时候被神叫停了，对不对？但这是一个表面的含义，另外还有一个深层的含义。我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字叫做仿佛哈，你们去查查原文或者是英文，仿佛什么意思。这个仿佛在英文里面被翻译成预表、象征。这句话是这样来翻译的哈，亚伯拉罕因着他的这个信心啊，献以撒的信心，亚伯拉罕象征性的、预表性的得着那从死里复活的儿子。请问以撒象征谁？预表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啊，那位天父应许给世人的从死里复活的真儿子耶稣基督，因着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就预表性的被神显现给他了。我讲这个话也有根据，因为很多年以后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看见耶稣了？当他举起刀要杀这个以撒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基督，预表性的看见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看见了就快乐，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让亚伯拉罕借着信心，在献上自己儿子的时候，看见那将要来的基督。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亚伯拉罕信心基于什么？永恒的应许，绝对不是今生的指望。请问这应许包括哪两方面？第一，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第二，这是国度嘛，对吧？还有第二，后裔呢？哎，不是地上的以撒，是以撒所预表的那位从天而来的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怎么介绍耶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吧？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他也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只有当我们的信心根植于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救恩，并且满怀对天上的耶路撒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才会拥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之父那样的坚定的信心。今天面对世界的挑战，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婚姻的压力，结婚的压力，妈妈催结婚的压力，然后各式各样的压力，年老的压力，年老的孤独，各式各样的挑战，我们怎么样拥有信心？你要把你的信仰盼望根植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将来那永恒的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对神对亚伯拉罕后裔的呼召。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三节经文，我讲简单一点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呼召。这三节经文当中看到有三个后裔，对吧？第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你看死的时候哈，然后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也是死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这三节经文太明显了，我就不详细讲了。第一提到了三个后裔，对吧？代表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约瑟。这里又提到他们存着信心死啊，临死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啊，对不对？又提到将来的事啊，永恒的国啊，永恒的新耶路撒冷啊，对不对？又提到了将来神的拯救啊，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啊，将来要出埃及啊，就预表着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救恩。遗命啊，遗命就是约嘛，对不对？好，最后也提到了祝福，就是那神要给万国万民的永生的祝福。所以神要借着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这就是对亚伯拉罕后裔的全体后裔的呼召。什么呼召？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将我们的信心根植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以及把我们的盼望，热切的盼望啊，去归向那永恒的新耶路撒冷，这样才能够有决断的信心啊，然后离开罪恶，才有持守一生做地上寄居客的信心，才有在患难中完全信靠的信心。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我们谢谢你，这段经文特别的美好，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常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有什么特征，并且你让我们看见这信心背后是什么基础。原来那基础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他那永恒的盼望。所以主啊，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拥有不是地上吃饼得饱的今生的指望，而是拥有永恒的信心，永恒的应许，做这个信心的基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